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内容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5到5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5到55节。若是你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的第76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最后一节第55节，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路加福音第一章45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预言她使女的人为丰年以后，万代要生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要有权柄的职位，叫卑贱的称王，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除去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人。
我们一起，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现在是牧师正道，题目是生命的提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来敬拜神。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神的爱与你同在。我们先来再一起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刚刚大家读的那一段是有名的玛利亚的尊主颂。我想读一下前面的经文给弟兄姐妹听，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4节开始。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的眼睛读圣经的时候就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是这样子的啊，有不少的人认为说信耶稣为的是上天堂，所以他就觉得说信耶稣呢是跟以后有关，跟现在没有关系，为的就是死了之后不要下地狱，可以上天堂。那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不晓得这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传的，但是它传得非常的广。那很多基督徒他也以为是这样子，那这个观念完全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耶稣说他来的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这个生命不是说你死了之后让你得丰盛的生命，耶稣说就在今生今世，你还信耶稣的时候，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盛。大家请了解一下耶稣他所说的话，耶稣不是说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容易，也不是说你一信耶稣之后就天下太平了，风调雨顺，一点挑战都没有，照样有。你有困难的还是有困难，有过不了的难关的时候还是有，照样那难关还是存在。但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你面对这个难关，面对这个困难的那个生命变丰盛了，因为神在你里面， 使你有新的看见，新的力量，可以胜过那样子的挑战，那样子的困难，所以你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特别是你经过这样锻炼之后，你变得比以前更坚强，你有新的能力，从神那边来的能力。你或许要问说，为什么一信耶稣之后就能够生命变得更丰盛？那中间有个关键，就是当你信耶稣之后，神就接纳你做他的儿女，上帝的生命就开始到你里面来。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神同在的缘故，是神的生命使得你能够胜过这些困难，神的生命使你能够变得更丰盛。我要请大家跟我学三个字，这三个字很容易。第一个字是神，第二字是真，第三个字是好。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听我说这三个字。你如果一做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三个字牢记在心里面，把它消化，把它吸收，它会祝福你一辈子。从此之后你就有神了，而且你知道说神他是真的。好多基督徒他一生挣扎，因为他不是很 sure 神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从开始做基督徒到他老死，他在挣扎一个问题，到底神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一旦开始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真神，解决你多少的困难。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是好神。好多基督徒他一直怀疑，神会不会罚我呀，神会不会故意让我遇到这个困难，故意跟我过不去，我会不会因为做这件事情然后神就让我怎么样怎么样。他以为说神跟我们一样小心眼。那弟兄姐妹一定要相信，上帝他的意思是要恩待你，上帝他爱你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让他的亲生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有个赦罪的机会。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不会小气的，他愿意把你所需要的东西都给你。上帝是好的，他是良善的，宇宙中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记得这三个字啊，弟兄姐妹，希望这三个字鼓励你。我们的神是真的，他也是好的，神真好。你一旦心里面根深蒂固的相信我们的神是真神，是好神，是良善的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做神的儿女，做你的基督徒，然后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好，你的生命会提升，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丰盛。我给大家看两节的经文，关系到我们的神。你常常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常常听我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这话是圣经说的。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呐、啊，说你们以前是拜偶像的，但是你想想看你们的经历，说你们以前是怎么样拜偶像，那现在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为的是要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保罗要他们知道说，你们所侍奉的这位神，现在所信的神，他是真神，是活神，跟你那些死的木雕的石刻的那些偶像不一样。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好神，他是良善的神。你生命当中所得到的好东西是上帝赏赐给你的，神他一心要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雅各书怎么说呢？雅各书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跟基督徒讲话，基督徒啊，连你基督徒你都不要看错了，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说这些好东西是你老板给你的，或这个世界上的功名财富是你自己挣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弟兄姐妹一定要相信神他是好神，他要恩待你，他要善待你，所以你要有对他有信心，常常的亲近他，向他祷告。神愿意你的生命得到更丰盛，但是你要顺服他，你要相信他。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当耶稣基督他降生之前，天使向几个人显现，然后当天使接触到他们之后， 啊，天使是神的代表了。一个人他接触到神之后，他的生命会得到改变，会往上提升，会过得比以前更好更高。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记载的。那第一个人物就是玛利亚。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之后，玛利亚她就有个问题说，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怀孕？然后天使就告诉她说，圣灵要荫庇你，接着就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你看玛利亚怎么反应，她听到这句话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啊，她马上就说了，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你后来从以利沙伯的口中知道说，玛利亚那个时候是用信心说话，说这相信的女子有福了。她跟刚才的之前的那个祭司不一样。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大家稍微想一下，她是一个乡下孩子，童女，可能十几岁，还不到二十岁，已经许配给别人了，她是约瑟的未婚妻啊。然后突然说她要怀孕啊，那是2000年前一个古老封闭的社会，一个没有嫁人的女孩子要怀孕，要大肚子。然后她的未婚夫知道说，这不是我的，那她要承担这样子的后果，她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她愿意这么做。那结果神的能力就在她身上，在她身上成就了大事。你看她后来玛利亚她欢喜快乐称颂神的时候，万代要称我有福，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那弟兄姐妹，这第一点，你看神给玛利亚的这件事情很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她要因为圣灵而怀孕，还要承担这一切的后果。但是神说，我给你能力，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给你能力能够承担这个责任。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神给你做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定是超过你原有的能力。如果是神交代你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说是你自己不靠神可以做得出来的，一定是超过你能力范围之外。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说，他说有个父亲，他叫他一个5岁的一个小男孩，叫他的孩子说，你要做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院子里面做工哈，说你把这个重东西，这块石头从这个地方给他抬起来，搬到那里去。那个孩子，小男孩，他很用力啊，他就用力的，但是因为那个石头太大了，他5岁的孩子怎么用力都抬不动。那爸爸在旁边看了说，你到底用力了没有？我用力了，看不见吗？你有没有用你全部的力量？那孩子这时候变得有点生气了，说你看不出来我已经用了我一切的力量吗？我爸爸这个时候跟他说，你并没有用你一切的力量，因为你还没有叫我帮忙，因为我的力量也是你可以用的。那个是他爸爸要那个孩子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父亲的力量愿意给你来使用，你如果只是用自己的力量一直搬那块石头，你怎么都搬不动。那弟兄姐妹，神给你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挑战你，他要你做一件事情你自己力量做不到的事情。你看我们中间好多人，就是我们教会去这个短宣，去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印第安保留区，好多人他去短宣之前他其实挺害怕的，他不晓得自己的力量够不够，去得了去不了。但是去过之后的人都会感谢神，感谢神让我去了那一趟，原来我很害怕，不晓得做得到做不到，但现在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还有那个门徒训练，上个礼拜大家听到真心言姐妹做见证，上了年纪的人都可以参加门徒训练。那好多人他一开始就害怕，就说，7个月的时间让我做门徒训练大概做不来。那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的能力会在你身上显大，你要靠着主去胜过这一切的挑战。我就想起我 头一次去到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他十几年前，因为那个时候想不愿意在美国，一直好像很享福的待在美国，美国牧会其实很安稳的，觉得应该出去离开这个温暖的这个安乐圈，所以就求主给力量出去宣教。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而他们一开始第一次宣教就给我排了一整个月，所以我真的出去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去了好几个地方。那一趟完全没有到都市，全部都到乡下去。但我是从小在都市长大的人，这一辈子就是没住过乡下，不晓得茅坑是什么东西，而且就在养猪的旁边。我还记得有去的那个第二个地方，我们从第一个地方到第二个地方，白天不能走，还要到晚上的时候，特别是赶晚上摸黑路的时候，到了坐了几个钟头的车到那个地方，然后下来的时候有个弟兄，农村的弟兄来接我们，然后他就在前面走，我们就跟到后面拐弯抹角的这边走，最后很窄的地方进去了，然后到了一个农村里面。那个时候天非常非常的黑啊，因为不像你都市的话，就稍微你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还有一点街上的灯，但是那个农村它可以是完全是漆黑的。我后来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来的那个路上，那旁边有好几个坑。我问那个农村的人，那些坑是什么坑？因为我看那个东西，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他说是粪坑。你知道那天晚上很黑，我如果不小心往右边再多走两步，我就掉进去了。后来我们住在那里，跑很多的地方，然后需要讲课，从来没有那样子讲课过哈，一天从早到晚，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你说哪里有这种力量？根本没这种力量。而且到了那个最后一天，全部都讲完了，最后一天把我一个人送到一个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那边去。 suppose 他应该要带我到车站去的，结果他就跟我聊起来了。那我们出门的时候，那个宣教机构跟我们有严格的指示，说你们到那边时候不能够随便告诉人家说你是你的地址你的教会，然后人家要求你什么都不能答应，这样子的话对他们不好，对你也不好。结果那个人跟我聊起来了，然后最后他就说王老师，你从美国来的？我说是啊。他说我很想去美国。我说是啊，对啊，我真的很想看看美国怎么样。我就不敢再说什么话，因为宣教机构说你不能够答应什么，答应人家什么，他就暗示了我好几次，我就不敢说话。他看我不说话，他也有点生气了。后来他电话就来了，电话来了，他一挂电话就说，前面那一站另外一个地方，说那个公安来了，那边人都被抓了，你赶快走吧。就是这一分钟我还在他家里，下一分钟我就提了两个皮箱站在街头。然后那个地方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也不晓得车站在哪里，所以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宣教，一个人手上提两个皮箱，不晓得去哪里。后来总算找到了火车站，然后在那边等了十几个钟头晚上在那边做一个不能睡觉的一个硬座的坐到了一个可以转飞机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不晓得自己有能力说胜过这些。我如果一辈子都在美国跟你们一起舒舒服服的在美国的教堂里面的时候，就不晓得说会经过神的能力。这帮助我以后的牧会，也帮助我们教会以后的走向，因为我知道说神的能力在他不配的儿女身上显为大。原来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当我们顺服出去的时候，神就使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能力。第二件事情，就当你 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你不但会得着神的能力，你要信服他，而且你会顺服于一个更高的权柄。我给大家看这圣经，弟兄姐妹，你要看看圣经，我们要仔细看一点。你看第39节，我读一遍给大家听。就是玛利亚他知道，就是天使跟他讲完之后，然后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也怀孕了，他就做一件事情。那时39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我先来问大家一件事情哈，以利沙伯跟玛利亚两个人谁的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利沙伯年纪比较大，是不是？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以利沙伯的先生是做什么的？那个祭司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有地位还是没地位？是有地位的，对不对？他又是比较年长，又是比较有地位的，是吗？好，这个我们先记得了。然后玛利亚就进去了。第41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什么？是谁？哦，讲错了哈，以利沙伯怀的胎是施浸约翰，是吧？好，施浸约翰他是先知，对不对？你看他在他妈妈肚子里就做先知，对不对？所以玛利亚一来的时候，他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我怎么配你来到我们家哈？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哈，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请大家就是看那个第43节哈，他怎么称呼玛利亚？他说玛利亚是我主的母，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玛利亚是谁的母亲？她怀的那个胎是主耶稣，是不是？那以利沙伯称玛利亚说我主的母，那他的主是谁？ OK， 以利沙伯他称玛利亚所怀的那个胎为他的主，是不是？那他得到圣灵的启示说这是主，这个还没有生出来的孩子他是主，然后玛利亚是我主的母。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有身份的玛利亚，又是年长的玛利亚，她突然之间伊丽莎伯啊，我老是把这搞混，这伊丽莎伯她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前，她称玛利亚为我主的母。那你看到第二章，天使这边向牧羊人宣布的时候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这个堂盖好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想在那个献堂典礼的时候是要刻两个牌子的，一个牌子就是基督是主，另外一个牌子是荣耀归神，想在献堂典礼的时候把这两个牌子给镶在这个墙上的。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后来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在我们的那个门上，你看那个玻璃门上就是这两句话，就是基督是主，荣耀归神。因为要我们在整个的教会都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那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你要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你顺服耶稣基督的，耶稣就给你权柄，你荣耀归神的，神就给你荣耀。你不是顺服耶稣的话，你就没有权柄，你在家里没有权柄，你讲话你孩子不听，你讲话你太太也不听，你在公司里，你在事业上你没有权柄。但是如果你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你讲话你孩子听，你讲话你妻子听，反过来你讲话你先生听。当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给你权柄。当你是一个悖逆的人，你不顺服耶稣的话，你孩子养不好，你的夫妻生活会出问题，因为权柄是从基督来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权柄都是上面给的，只有当你先学会顺服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权柄。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人他不顺服。那你是基督徒，你第一个步骤要先学会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个主耶稣是真的，以他为主。你如果敬畏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你一辈子耶稣基督会给你权柄，给你能力，他会祝福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生活。那具体的讲一下哈，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可以跟你们说这件事情，你们也不会误会我。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教会，也有很多的牧师，为什么有些教会里面有平安，然后神祝福，但有些教会总是在换牧师，总是在闹分裂，总是出事呢？那中间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教会尊重神的仆人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有平安，就有神的祝福。当你不尊重神的仆人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就会分，就会乱，就没有平安。那这是一定的道理。说到最后，是你有没有服耶稣基督的权柄。你如果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话，你也会在那边尊重他的仆人。但是因为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很多人他是有本事的人，他学问也大，学位也高，他钱也多，他地位也多，所以他们就不太尊重传道人。这为什么北美的教会里面毛病这么多，问题这么大？但是你可以去看一看，当一个教会他尊重神的仆人的时候，那教会里面有平安，有神的祝福，因为那里面弟兄姐妹他服主耶稣基督，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那你从这个以利沙伯的身上，你看到他称玛利亚为我主的母。那第三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就是你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玛利亚他就开口来赞美神。那这一段很出名，叫尊主颂哈。他一开始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有福等等啊。他就开始赞美神。那赞美神，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你也应该要赞美神，你要练习来赞美神啊。我们平时大概说，就是我们的语言有三种，就是你说话的内容大概三，一种就是说话，我们人跟人之间，你跟我说话，我跟你说话，你平常跟家里的人，跟你的同事说很多话，这是平行的，就大家平行的人跟人之间说话。但是有一种是网上的，叫做祷告。那大概不管你信主不信主的话，你多半都会祷告，真的情况迫切都会祷告。可是会祷告的基督徒他不一定会赞美。那玛利亚这时候是在赞美神了，他不是在祷告。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说，你如果要让自己的生命更丰盛的话，你要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你们来到美国不是学英文吗？新的语言，你们中间可能有人还会好几种。那有一种新的语言是基督徒要学的，就是赞美的语言，赞美神的语言。你要让自己的口能够说出来赞美神的话。那你说我怎么能够赞美神呢？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到，是将来到天堂的时候，到神面前都是赞美的话。在启示录第五章13-14节那里描写天上敬拜神敬拜羔羊的那个景象，我只选了最后的那两节。启示录第五章13-14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坐宝座的就是天父神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四活物说 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你要赞美神的话，首先你的位置得降下来，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位置要降下来，变得谦卑，俯伏敬拜。只有说谦卑之后，那赞美的话才出得来。那你如果说一开始说我实在不晓得怎么赞美，不晓得说什么，你可以说阿们，四活物都说阿们，你就从阿们开始赞美神。然后当别人祷告的时候或赞美神的时候，你从心里面说阿们，那个是你赞美神的起点。从那里开始你来去赞美神。那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学的，你这件事情做好了，你就会赞美神。我讲个故事，就是好多年前，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那教会里有个弟兄，他每个礼拜天早上他也来教会，还有他家里人都来，但是我们主日学的时间他就不来上课。他干嘛呢？他拿张报纸出来干嘛？看股票。他说：“某某弟兄来上课吧。”不要，他就拿他的报纸就看他的股票。好，看完了到主日崇拜了，该崇拜了，大家唱诗，唱诗赞美神，就是他一个人不唱。他也不是今天不唱明天不唱，他是一直都不唱。我那一两年了，我看着他就从来没唱过。大家唱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边。后来有一天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就说：“某某弟兄，你为什么大家都唱诗就是你不唱？”然后他给我的理由很妙，他就说：“我喜欢听别人唱赞美诗，我就要站在那边欣赏大家唱诗的声音。”那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了，我说我们是唱诗给神听，你又不是神。那这个人很有钱，他事业做得很成功，是个老板，感谢神神奇妙的作为。那个之后他开始唱歌了，他开始赞美神了。而且我后来还听说，这是几年之后，我听说神更奇妙的作为，他后来去读神学了，还出去短宣好几次，整个人变过来，从一个不肯赞美神的人，然后整个人变过来。所以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可以做呢？但弟兄姐妹除了说阿门之外，有件事情一定可以做，就是你好好的唱诗赞美神。每个礼拜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唱到哪首你就唱哪首，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口，你就说我先从赞美诗开始，我来学怎么赞美神。我能够每个礼拜天都把这个赞美诗好好的从心里面唱出来，我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会学会这个新的语言，赞美神的语言。那将来有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像玛利亚这样子，很自然的从内心开口就赞美神，归荣耀给神，那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三样事情，就是你生命要提升，你要学一种新的语言，就是赞美的语言。那第四样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关于撒加利亚他后来所经历的事情。你们还记得撒加利亚他变得什么？变哑巴了。因为什么？因为不信的缘故啊。天使说因为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后来他妻子就怀孕了，然后到了时候这就生了孩子了。在第57节，我读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要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们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因为他不能说话，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就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那他一写完这个字哈，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而这个话一说出来就是称颂上帝哈，周围的人看了都惧怕等等。这是施浸约翰他 出生的时候的一件事情。撒加利亚当初因为不幸的缘故变得哑巴了，可是他听到天使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所以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板子上就写出来，他这个时候服了，他说他要叫约翰。当他这么一顺服之后，马上他的口就开了，舌头舒展，他就变得能说话了，这个哑巴能够说话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信了，他也顺服了，所以他身上的捆绑就开了，他变得不受捆绑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受什么捆绑？不信的捆绑。因为你不信神，所以那个捆绑在你身上，也许是罪的捆绑，也许是什么习惯的捆绑，因为你不相信神，那捆绑在你身上。但有一种捆绑是说话的捆绑，像撒加利亚一样，是这个说话的捆绑。什么叫做说话的捆绑？就是没有办法替神说话。你知道基督徒该做见证，该传福音，但是传不出来。要说一些见证神的话，说不出来，你最多只是能说，来我们教会吧，向神祷告，神很灵。但是你要讲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时候，你觉得说，我怎么这么难讲呢？怎么这么就是讲不出来？要给神做点见证的时候，就说不出来。那弟兄姐妹，神要你为他做见证，神要你身上不受捆绑，但是你心里得信。一旦你内心真心相信的时候，你马上你就开了口。如果你不信的时候，你有，就是你可以说闲话，但是你不能做见证。你可以传那些闲言闲语，但是你传不出福音来，一定是这个道理。你如果发现说自己讲了半天都在讲闲话，传了半天都在传闲话，可是叫你做点正经事，传福音的时候说怎么这么难呢？那你就知道说你现在陷入到一个不幸的捆绑当中，因为没有真心信服神。这个时候天父其实是叫我们悔改，像撒加利亚只要有一个悔改的行动，主啊，他的名字叫约翰，一个顺服的行动，马上我们的口就开了，就能够说话了。弟兄姐妹，要松开那个不幸的捆绑，知道我们神是真的，是好的，相信他，顺服他。还有两样事情哈，我争取一点时间。就是撒加利亚他开口颂赞神的时候，他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跟大家先看一个，就是说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在撒加利亚他下面讲的这一篇颂词里面有这么一句告诉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第74节跟75:2，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说神把你救出来，救恩拯救你之后，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终身一辈子可以在神的面前用一种坦然无惧的一种态度来侍奉他。那弟兄姐妹，拯救的目的是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你可以侍立在圣洁的神面前，拿出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个是拯救的目的。你如果以为说上帝拯救你为的只是要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错了。他要给你的不是那个，其实是更好的，是让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卑贱的人可以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来侍奉他。那弟兄姐妹，神要使用你，上帝已经接纳你了，他要使用你。侍奉神就是说神要使用你，你要有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心，那个使用才能够真正的祝福你。所以你要给自己找一个侍奉的岗位，你不能做一个没有侍奉的人。在你所属的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彼此的配搭，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你给自己找一个 侍奉的岗位。那上帝给你很好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你要拿出来使用，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配合在一起，有的做手，有的做脚，有的做眼，合在一起，一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不要光是做一个聚会的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侍奉的基督徒。你已经得救了，得救的目的是要你能够一生站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我们的上帝。那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段颂词的最后那一句话。撒加利亚他说，他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哈，第77节开始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我们知道说，救恩就是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得着了赦免。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好的，他要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不要让你走险路，不要让你走那个有坑的路，让你走的是一生平安的道路。那这个是神从罪里面拯救你、恩待你的一个目的。那这里面有句话，你要明白他的意思。当撒加利亚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在黑暗中的人，他在讲谁？他在讲的是哪一件事情？撒加利亚他是犹太人的祭司，他是熟读律法的，他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因为在以赛亚书第9章1-2节，所谓弥赛亚的预言里面，一开始这样子说哈，末后确实在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使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句话当然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浸约翰以后要做耶稣他的前驱者，为他开路，而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人罪得赦免，把人的脚步带到平安的道路上。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走平安的道路，最大的平安是永生的平安。你知道说你的一生一世在神的手中，即使你离开这个世界还是有平安，而你活着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天父要带领你走平安的道路。你自己想一想哈，我想一想哈，就是你看自己的一生，还有你所认识的家人、你亲爱的朋友、同事等等，你说我们这一生有多少的时间、精力、钱财是浪费在一些不平安的事情上？如果我没有犯这个错误，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都是听神的话走的平安的道路，省了多少的事、多少的悔恨、多少的浪费时间、生命。如果我就是听主的话走这条路的话，那是多么的平安蒙福的一条道路。那各位朋友，如果神感动你，把你带到一个敬拜神的场合，让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爱你的，他对你有美好的意思，他要拯救你，是盼望能够把你的脚步引到平安的道路上，他愿意你的罪得到赦免，只要你拿出一个信心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得救的步骤。只要你诚心的向神认罪，这个 A 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用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你如果愿意的话，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向你承认，然后拿出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他的十字架，相信神爱我，让他的独生子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你的信心要有一个具体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然后你要做一个宣告，你不要说我在心里面默默的相信，耶稣他呼召的所有的人都是公开承认他，他们就跟在耶稣的后面。那你要借着一个公开的承认，借着祷告，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面，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生命之主。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信主之后你需要有一个跟着耶稣走道路的这个过程，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过程。信主之后的第一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因为这是耶稣他的吩咐，信他的人就要接受父子圣灵的浸礼，那这是第一步。你如果第一步不走，你不公开的以浸礼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的话，我不管你把圣经读了多少遍，在教会参加过多少活动，你还不是属于耶稣的人。那很多人他一信主之后马上受浸，那他是有福的人。第二就是在七日当中有一日你在神的面前把他来分别为圣，说天父，这一天我要来敬拜你，因为这一天的敬拜，这半天的敬拜，这一两个小时的敬拜，神能够祝福你整个这一周，这个星期，使你的心中有平安，使你活在一个蒙福的状态之中。第三就是你要有个读经的习惯，研读圣经，让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那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你的生命的粮，你需要读神的话语。那如果觉得说自己一个人读的时候相当困难，你最好是参加一个查经班或者一个主日学，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第四就是你要有个团契生活啊，跟一群弟兄姐妹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那这是神要祝福你弟兄姐妹，让你的生命得到提升，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愿意的心，要顺服神。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真神，也是善良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只要人心中愿意相信，愿意打开他的心灵，主啊，你就愿意祝福他，你就愿意他的罪得遭赦免，使他成为神的儿女。天父，我们中间有不少已经是神儿女的，但是受到捆绑，得不着自由，也缺少神的祝福。天父，我祷告今天是他们的心归向神，就是今天他们归向神，接受神的祝福，愿这一天，今天这个时候成为他们改变生命的时候。求天父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天父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